为什么田妹妹这次会翻车呢？因为她在老登时代养成的思维方式啊，行为逻辑啊，在新中登时代她失灵了。其实从田妹妹挂掉那通电话开始，按照她心里的预设剧本，孙哥哥应该会为了面子哑巴吃黄连，自愿认栽，3000万也不要了，就当是分手费，毕竟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也都不差钱，也不想闹得太难看。这一套行为逻辑在老登时代那是非常管用的，田妹妹也靠着这一套行为逻辑，在过去的老登时代让不少大佬吃了闷亏。老登时代的那些老登们赚取了社会财富，往往都是资源勾兑的结果，跟个人能力关系不是很大，会来事儿，会奉迎，能委曲求全，能够牵线搭桥，就能得到圈子的认可，就能吃到大量的资源。在老邓时代，财富的流动是根据人际关系走的，只要处理好人际关系，就算你没什么能力，你也能大把的赚钱。演艺圈就是标准的老邓时代的产物，而田妹妹呢，她也在其中吃尽了时代的红利，这就养成了她做事的方式。我从你这里拿资源，你从我这里拿你想要的，最后就算是分手，我们也默认彼此好聚好散，不会撕破脸，让彼此都下不来台。毕竟你我以后还是要靠着这张脸吃饭的，还要靠着名声吃饭的，还要靠着关系吃饭的。这些老登时代的人赚钱的方式，也就决定了他们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走向台前去撕破脸。一个是因为他们靠关系赚钱，知道如果亲自下场，往日的关系可能会远离他而去。还有就是老登时代很多人的钱他来得非常的容易，但是干净度这就有待考察了，容易牵扯到一些敏感的人和事，所以他也不敢走到台前来撕破脸。结果呢，结果就是老登时代的人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心照不宣，给彼此保留一些体面，因为体面是财富的来源。田妹妹在老登时代吃了那么多的老登资源，最后还能全身而退，本质就是那些老登他是体面人，不愿意撕破脸。田妹妹本以为靠着这种逻辑，她能一次又一次的让老登吃闷亏，而自己毫发无伤，全身而退，却没有发现时代变了，老登时代结束了，新中登开始登场了。而孙哥哥就是新中登的一个典型代表。如果说老登时代还保留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体面，习惯于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那新中登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划分就直接上秤来称了。因为新中登时代的弄潮儿，要么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人，要么是靠硬实力赚钱的理性人，这两种人的发家路径都和以往的老登他明显不同。老登靠面子靠关系赚钱，新中登呢，他是靠技术靠流量赚钱。无论是孙哥哥的波场，还是梁文峰的 DeepSeek， 亦或是各种带货主播网红，他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在市场中赚到钱的。他们不依托人际关系，不依托资源勾兑，而是靠自己的专业能力在市场的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。你可以靠关系来决定这部电影谁来当主演，但是你不能靠关系决定哪个明星他能爆火。你可以靠关系决定这块地交给谁来开发，但是你不能靠关系研发出 DeepSeek。你可以靠关系拿到名酒的经营权，但是你不能靠关系让长兴存储低价卖给你芯片。而这些新中登时代崛起的财富所有者，主要是80后和90后，他们将比传统的老登时代的人更加的理性，甚至理性到冷血无情的地步。他们靠着聪明的头脑，强大的执行力，近乎禁欲的自我约束力，在市场中让自己占有一席之地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80后90后这一代人，凡是能够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的，基本上对于酒色财气他都不是很沉迷，甚至很多人展现出一种禁欲的特征。无论是深居简出的张一鸣，连个人办公室都没有的王兴，还是埋头写代码的梁文峰，亦或是各种头部大主播，他们都是对于事业极尽痴迷的状态。 银行卡到账几个亿、几十个亿，不耽误晚上继续泡在办公桌前写代码、看书，不耽误晚上在直播间扯着嗓子卖货。相较于许皮带那一代老登，搞什么歌舞团、会所、进口水果、星级酒店、名贵烟酒，新一代的财富新贵很少他有沉迷于物质享受、酒色财气的。可以说80后、90后，尤其是90后这一帮人，将会是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一代人。这一代人里，能在市场上赚到钱的那一小撮人，将会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有钱人都更加的理性冷血。他们把精明算计刻到了骨子里，把锱铢必较贯彻到了头脑里，任何妄图通过道德绑架、心照不宣、装傻卖惨来蒙混过关的人，都会被这帮人严厉的教训。你不是赌我不敢撕破脸吗？我就撕破脸给你看，直接对簿公堂。你不是赌我讲情分饶了你一次吗？不好意思，情是情，债是债，咱们分开说。你不是赌我会卖给你一个面子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靠面子挣钱，我靠面子炒作。田妹妹就是没有察觉到这个时代变了，还在用时代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，才在孙哥哥这里栽跟头的。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概括接下来的新中登时代的特点，我想没有比下面这句话更合适的了：金杯共如影，白刃不相饶。关注老于，带你了解真相。